好，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放下恩赐，找到真我。我们是士师记的，今天我们是用参孙结个尾啊，这个士师记系列的最后一堂啊，最后一堂啊，经文在16章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16章23到30节。好，我们一起。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好，这是我们参孙的这个人生最后华彩的一个片段哈。那参孙可以讲是士师记，我们整个士师记一个系列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士师，可以讲。那很多小说也好啊，什么诗歌还有那个电影都是拿他做主角。那刚才我们播放那段境界同工制作的视频，那里边的那个影像素材就是从2018年美国跟南非合拍的一个名字就叫参孙的一个电影里面剪出来的。其实历史上拍过很多次，包括我知道最早的好像1940年就拍过，美国就拍过这种参孙的电影啊。那但是呢，其实有一个现象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越流行啊，越大家都知道，它越有可能会流行的过程当中会被误解啊。大家以为参孙是这样一个什么人，那我们觉得参孙常常是哪种人呢？他比较容易误解，就是哎，刚才那个影像里面那个形象，6块腹肌的肌肉男，会不会啊？就是比较适合这个演功夫片主角是吧？哎，我们习惯是这么以为参孙的，其实啊，当然这个不可能不错，他很能打，对不对？但是其实要补充一个，是我们往往忽略的，参孙也是一个诗人来着。哎，能文能武，参孙为什么是个诗人？哎，有他那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仗，拿那个驴腮骨，对吧？地上捡起来，驴腮骨就是他的兵器，嘣嘣嘣一通打，一个人 PK 了1000个敌人啊，1000个敌人。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这中文读起来这有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大白话？哎，可是原文哈，希伯来文，这是一个押头韵的。我们汉语是尾韵嘛，对吧？押头韵其实我们不会搞这个，不会写押头韵的诗的。其实它原文是中间还有反复啊，驴腮骨1000人1线，就是它是一个押头韵的两句诗。如果你要对比，你可以想一首唐诗，比如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啊，这个驴腮骨就是相当于这个吴钩剑一样哈。也这个唐朝的时候，中国的诗人也是很健康的，是吧？能文能武的，不像后来越来越是吧，只会抒情了哈。哎，参孙，你个类比有点这个劲儿啊，有点这个意思，他也是诗人来着啊。哎，这个，而且是当时什么情况？他一场大仗，对不对？打完口渴的要死，然后水口吼出来的就是诗啊。中国人叫什么？叫口占一绝，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口占，哎，所以参孙其实也能拍文艺片的。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以为只能拍功夫片是吧？也可以拍文艺片的，卧虎藏龙那个劲儿的，对不对？哎，不一定只是李小龙那个范儿的啊。哎，后来他遇到这个又一个浓墨重彩的，就是遇到这个美女，这个达迪拉，对不对？哎，遇到他这个美女，哎， 被敌人收买了，因为他是非利士人嘛，哎，被敌人收买了，然后软磨硬泡要找出参孙的死穴。这个如果文化点说，我们希腊神话里边有那个阿卡琉斯之众，对不对？而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叫说练金钟罩铁布衫，有个命门，对不对？哎，要把他的死穴套出来。怎么说呢？是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那不就是要找出他的罩门吗？是不是？哎，这个死穴呀，是不是啊？那参孙其实这个也不傻，不会直接告诉人家的，太秘密了，对不对？这个用三个办法，三个答案想打发掉这个达利拉。你用绳子绑我呀，不同的绳子呀，把我头发给我捆起来呀，绑起来呀。结果怎么样？这个美女都试过了，全都不奏效啊，好像这两个人在这个卧房里面做游戏一样，都不奏效，都试过了。后来耐不住美女反复的软磨硬泡啊，缠磨呀，就终于亮了底牌啊，把自家底牌亮出来了。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就跟常人一样软弱了。哎，结果怎么样？美女真的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趁她睡熟了的机会，头发全都剃光了。结果这个参孙就没有力量了，然后就被非利士人抓住，把眼睛双眼弯掉，然后就接着今天我们经文这一段啊，弯掉了就哎。这个人生惨败，可以讲啊，从士师最能打的人战士啊，就是借着我们今天经文这一段啊，人生最后这一幕就开始了啊。那这样我们讲一遍大概这个故事哈，你可能觉得说参孙是不是智商不够啊？另外一个对参孙容易的误解就是脑子不是很清楚，你中了人家美人计啊，是不是？你肯定是比较容易上头的那种人，是不是？中了美人计。可是你要知道参孙打仗打起来那是足智多谋啊，他什么，我们中国有那个火牛阵是吧，战国的时候是吧，现在那个哎，参孙是跟人家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是把狐狸尾巴绑在一起，把他点火点着了，让他跑到敌人农田里面，哎，造成非常大的破坏，会火攻的，而且他还会怎么样，设计精巧的谜语，让敌人这个像舌战群儒一样，哎，这敌人整个村子里面的人没有一个能拆出来啊！他设计精巧的谜语，让对方甘拜下风，所以可以讲是一个恩赐才华多样的一个奇男子啊！啊，可以说是这么一个人物。我们说恩赐就是神给人的才华，用来服侍人的，我们就叫恩赐啊，就叫恩赐。这个通常我们不信主的人，我们说才能啊，哎，才华呀啊。那放在今天可以讲，参孙妥妥的是可能是很多女孩的一个梦中情人，啊，梦中情人啊，这个魅力很难当啊，是不是啊？那参孙我们刚才说了，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跟遇到达利拉这个惨败，不是他第一次被美女掏出来情报了。啊，不是第一次了啊，在他的人生第一段这个感情史当中啊，第一段情史里面，他是遇到那个廷拿的西施是吧？这个参孙眼里的西施全都是非利士人啊，全都是外族的。他廷拿那个美女，他最后跟他结婚了，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在婚宴上，参孙出了个谜语嘛，对吧？大家还记得？哎，这个然后他们的族人都猜不出来，很没面子，要输衣服。然后这个美女就被族人怂恿着，就来套他的话。哎呀，这个连哭带撒娇，你要是新婚呐、啊，新婚谁受得了啊？哪个新郎受得了啊？哎呀，谜底你连我都不告诉吗？是不是？你不是恨我啊 ？Sorry， 说晚了。你不是爱我，你是恨我呀？连这个谜语，你连我的新婚谜语你都不告诉我，不告诉妻子、爱妻都不告诉我。要是我可能。师颖跟我那么说，我也受不了啊！新婚蜜月，谁能当住啊？是不是？边哭边撒娇啊？是不是？然后参孙就招了。我们今天的男人可能不会这样，我们至少知道手机屏保密码，这绝对不能告诉老婆的，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说的啊！开机密码不能说的啊，银行卡密码宁可说出来，也不能说开机密码啊。冒风险啊，这个是很冒风险的。他当然知道他这个不能说啊，但是没办法，好像是自己的一个真的是被拿捏住了哈、啊，被拿捏住了。那跟达利拉在一起的时候，达利拉用什么话？刚才我们说了，达利拉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这么话一出来之后，哎，参孙就把真的自己的命门说出来了。不只是谜语，当年谜语的谜底还是个简单，像个游智力游戏一样。这回是你，我怎么制住你？怎么捆绑你？克制住你？啊，这个，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 啊，有这句话财神就受不了了。哎，可这个财神这个他知道他不应该把他压箱底的秘密说出来，要冒风险。但是问题是，你要想一想，这个秘密他也没试过呀。他爸爸妈妈告诉他，周围人告诉他说，这个你不能剪头发。他一辈子就没试过，就没剪过呀。他也没试过这个这招究竟是不是很灵，对吧？父母告诉他，从小也把他献给神，叫拿细尔人嘛，对吧？犹太人的一个文化，就把他献给神。那拿细尔人一般是一个阶段，比如献一个月、献一年。参孙这个不一样，说一辈子你都是拿细尔人。那拿细尔人有一些这个规矩啊，有些规矩是什么？你这个不喝酒啊，这个不能摸死尸，这我们都能可理解。另外一条我本人不是很理解，不能吃任何葡萄制品。啊，这个鲜葡萄皮子可能今天也不能吃，葡萄干都不能吃，所有跟葡萄有关的不能吃啊。然后就是不能剪头发啊，不能剪头发，不是正月不能剪啊，不是我们中国人正月不能剃头，怕死舅舅。是许愿期间，参孙许一辈子愿，所以一辈子都不能剪，终身不能理发，不能这个进理发店哈、啊。可是参孙从来就没有拿任何一条规矩当回事过。基本上所有的规矩他早就打破了。你第一个老婆你就是外族人嘛，就是非利士人嘛，然后这个摸那个狮子那个死狮，那这所有的东西他基本上都没有听过的。那可是神照样给他力量了呀，神没有取走他的，没有收回他的同在，没有不给他力量啊，是不是？那只剩下最后这个剪头发这条禁令还没破过。那真的这么灵吗？有这么邪乎吗？我们东北话，对不对？对一个我行我素任意而行，对神已经慢慢失去敬畏的人了，这成为一个很大的诱惑。因为就这条我还没试过啊，就这条我还没试过啊，很大的一个诱惑。对一个很任性的人来说，我试试能怎么样？我们想到伊甸园里，对不对？亚当夏娃，是不是？这果子，这棵树上的果子真的不能吃吗？真的吃了马上要死的吗？我试一下会怎么样啊？试一下会怎么样？情况有没有那么糟？我还不确定，对不对？可是眼前这个美女拉着我，不停的跟我抱怨说我不爱她，我没有爱，我真的难受的马上就要死掉了，我必须解决我现在这个事情啊！任性的人，血气的人啊，这个是一个。无论是诗人是战士，都是有血气的嘛，有韧性的嘛，对不对？容易有的缺点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忍耐啊，比较容易缺乏耐性，比较缺乏耐性啊，所以全说出来了，所以就把这个秘密说了。所以我们说，凡事怎么样，无论成功无论失败，就算再大的失败，凡事就怕事后复盘呢。你事后复盘，你看两次被美女骗，美女的台词儿有相似之处啊，情节差不多。参孙的死穴真的在头发上吗？好像在爱上他的死穴，在爱上他最听不得他喜欢的人跟他说，我感受不到你的爱，你是爱我吗？你明明是恨我，你爱我为什么就既不与我同行，你怎么说你爱我呢？类似的说法一出来，参孙就受不了了。死穴好像是在爱上，是不是啊？就听不得这个东西，他显然是个什么爱的高需求人士啊，爱的高需求人士很难接受别人怀疑自己的爱，竭力追求在人的爱当中得到满足，这种需求怎么样成为一种欲望的饥渴。我不喝不行，可是我喝下去呢又越喝越渴，我只能再找一个再喝啊，不停的，所以他的人生基本是一段情史接着一段情史啊。圣经里记载了三段都是异国恋啊，都是异国恋，都是和外邦的非利士的女子。好像什么？好像越是危险的、难以获得的感情越吸引他啊，越能吸引他。这个症状跟那个性上瘾有点像啊，有点像。每一次，包括毒品上瘾，其实都类似的。每一次怎么都要比上一次的剂量更大、更刺激，才能解渴，才能缓解那个心魔。啊，那个北京原来有个诗人于心娇写过一首诗：“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叫火焰。今生今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的手里。”那个有个彝族的诗人，唱歌的莫西子诗啊，这个谱曲啊，把他在这个中国好声音好像是吧，给唱火了。我听了好几遍，我这确实很喜欢。哎，我觉得这首歌或者说这首诗，好像是参孙写给大力拉的，会不会？ 啊，我今生今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的手里，好像有个宿命的这种感觉一样，很悲剧的这种感觉一样哈。这种情感怎么样？这种情感深处带着一种自毁的冲动啊，带着一种自毁的冲动，只有在神的爱的遮盖保护之下，在十字架的耶稣的死亡当中，把这个负面能量你释放出来，要不然人兜不住啊。坦率讲，这种情感的这种力量你兜不住，注定是悲剧，两败俱伤，没有任何人能够承载，没有任何人能够承载这种啊。那我们这种性啊和爱呀、啊，这种混在一起的哈，混在一起的这种，成为我们里面的一股心理能量啊，一股心理能量，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参孙这样的这类人啊，这种性驱动啊、欲望驱动啊，里面压抑的这种心理能量啊，这样的人往往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往往很有恩赐的，很有恩赐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毕加索。绘画每一个时期怎么标志的？换一个女朋友就一个时期、啊，换一个女朋友，一直到老爷子72岁谈了人生最后一场恋爱，哎，才算是落听是吧？哎，然后这个怎么情人无数啊，对吧？每次换人创造力就爆棚啊，就换一个风格，这个今天蓝色风格，明天又换一个，对吧？哎，创造力爆棚，画风就跟着一变啊，跟着一变。那我们参孙怎么样？参孙长发披肩，一辈子没剪过头发，很像摇滚青年，会不会？也是搞艺术的，会写诗的，长发披肩呢、啊，有一拼呢，跟摇滚青年感情线跟事业线怎么样？也高度重合，交织在一起啊。他第一段擒拿美女时期就是他的事业上升期，还没做成事实呢，人生起步，事业上升期。刚去北京啊，刚去北京，摇滚青年刚去北京啊。然后第二阶段遇到那个萨迦的妓女，然后做了事实的稳定期啊，名声这个博出来了，这个音乐会都可以去出演了，对不对？参加音乐节了啊。然后最后一段大力拉，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是他这个走下坡路啊，走下坡路这个衰退期啊。所以你看，只要他喜欢上谁，基本上对方没有抗拒的还手之力啊，没有抗拒的可能，这么有魅力啊啊。他每一次，而且不论遇到多大麻烦啊，多少人围追堵截他，遇到多大的麻烦，只要恩赐一出手，轻松搞定，眼里没有任何人，平汤，北京城挡不住我啊，中国挡不住我，容不下我的才能啊，中国能容下我吗？是不是装不下我呀啊？那参孙，但是参孙可能他从来没想过，他这么有本领，他的恩赐对他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总是能够肆无忌惮地挥洒他的才能，出尽了风头。至于是不是会招来嫉妒啊，招来排斥啊，好像没想过啊。是不是生，如果他的生命的底盘太薄太轻，是不是因为才太尖锐太锐利容易折断呢？我们中国人几千年就很喜欢考虑这些的，对不对？哎，这参孙好像都没想过啊，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没想过啊，什么刚一折，什么刃，什么一断，没想过，好像人家没想过怎么自保，是不是？有神在，平汤啊，就这么厉害。但是经文里面提供的线索，因为人性，人类社会啊，无论以色列人、中国人，相似的啊，经文哪些线索？你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参孙这个故事，你如果用一句乱起名哈、啊，你给起个什么名？就是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的故事，就像我们说《水浒传》是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什么女性和什么100多个男人的故事，因为什么？他这辈子一生连一个同性的朋友都没有。恩赐很强的人，在同性的圈子里面，不太容易得到真实的友谊啊，不太得到真实的友谊。并肩战斗的战友更是一个都没有，甚至他的这个。这个乡亲们，犹太人们几千人下来要把他扭送给敌人，要把他卖了。你有本事是不是？你厉害是不是？我把你卖了，把你递出去，这个我们也不用生啊，对不对？最终我们今天在耶稣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类似的情形，对不对？啊，你优秀，我们把你卖出去啊，你有才能是不是？可是啊，我们参孙的这个人生故事里面，真的不 care， 我都不 care 啊，完全单打独斗。完全单打独斗，恩赐耀眼，强处一直这么强。我们说强处恒强，但是他的人生的短板，确实他也从来没花任何一点心思去补他的短板，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有死穴，这个人有短板。所以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危机容量小，不能遇到事儿， 啊，危机容量比较小啊。要么他人生一路开挂啊，平汤哪里都顺，要么就什么一败涂地，很难翻身，一败涂地啊。他的孤独啊，没有友谊，孤独啊，这个恩赐被人忌惮，没嫉妒，内心的孤独和心里面的一个压力啊，没有同伴，孤独积累心理压力，全都依靠在啊，我们想或许全都依靠在这种危险的性关系里面释放啊。为什么都找外邦的女子啊？一段接一段，就在这个刺激里面，越是危险的感情能够释放它里面这个张力，这个不安全感啊啊，这个孤独的这种感受。那没有恩赐的人啊，你可以庸庸碌碌，我们换句话更中性的，平平安安啊，这个过一生啊，这个哎，不求怎么样啊，求平安就好了。那有恩赐用不好，你会发现想求平庸而不可得啊，天纵之才在身上，想平庸一生而不可得。我们倚靠恩赐在人群当中很容易得到成功的，很容易被认可的，众人都看你，可是你又因为你很有恩赐，你就没有办法倚靠神，你不需要啊你自己随便弹指一挥间是吧，解决了敌人，灰飞烟灭了，是不是？最终你因为不倚靠神，你又失败，成也恩赐，最后怎么样？败也恩赐，败也恩赐，恩赐就成为有才华的聪明人的咒诅一样。我想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容易有这种感受，你看这些历史历代这些有才的人，我们就有恩赐的人啊，中国并不缺这样的人，但是一直没有破解这个恩赐的咒诅啊。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放下恩赐，放下啊，怎么放下？自缚手脚，或者装傻吗？我装傻吗？我明明感受到了，我装傻吗？放下恩赐不是这个意思。放下恩赐两个重点，第一点心态上别太当回事儿啊。第二点，使用的时候你要在爱当中发挥，在爱当中发挥啊。别太当真的意思是别把自己举高高啊，小孩一样举高高放下就哭，别总想着把自己举高高下不来啊。我旧约里面说得很清楚，神这个神要用人的时候，用圣灵充满他，就赐给他恩赐。参孙的故事里面，士师记从头到尾不断出现的就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充满他，每次打仗得胜都是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怎么样？不是你厉害，是神今天要借着你做事，所以你也不用觉得自己特牛，对不对？因为你的智商一母所生都不一样的，你没办法决定你出来就是一个，你是对什么自然敏感还是对数字敏感，你完全定不了的呀。不是你，对吧？是你跟是你跟别人不同的是谁呢？对吧？保罗说得很清楚，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不是从神而来赐的呢？如果是领受的，就不需要把自己举高高嘛，对吧？不需要夸自己，不需要夸自己。那整本士师记，当时的这个时代氛围也好，流行文化也好，都是说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任意而行就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看做自己觉得对的，自己看为正的啊，凭自己走。所以跟我们今天很容易 relate 到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其实破产在士师记里就已经破产了啊，就已经救不了我们啊，救不了我们。我们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以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能救我们，它的确能够消解以前专制的、以前集体主义的这些弊端，它可以做到。但最终它不能救我们。我们任意而行，最后就一定是高举自己，高举恩赐，自己做王啊，自己做王。第二点，在爱中发挥，因为爱是利他的。天人爱是利他，是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哎，你需要这个，我刚好会，我可以满足你。不是说我今天要显，要彰显我，不是要彰显自己，性驱动的里面的那个，我们说，弗洛伊德怎么说，利比多，对不对？这个里面的驱动的是要彰显自己可爱的，性就是排他的呀，一定是排他的呀，对不对？啊，特别怎么样，排斥同性的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各处秀恩赐，让别人看见我啊，我要被点赞、被认可、被爱。我以为我可以自由的发挥我的才华，赢得众人的喝彩，或者说赢得我看中的、想要吸引的那个人的青睐。我以为我在自由的挥洒我的魅力，但其实人是不自由的，因为怎么样？你停不下来。 就像夏天的知了没办法不叫，就像草坪上的孔雀没有办法停止开屏，没有办法。你不会默默地爱一个人，不会在背后为他祷告，不在人前彰显的事我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做。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恩赐，真的是我们的短板啊，是我们性格的 bug 呀啊！那大力拉对蔡春说，你不是爱我吗？哎，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把你绑住，把你捆绑。参孙听到的关键词是爱，爱，你不是爱我吗？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好可怕，捆绑。我们听到的是捆绑，对不对？我们才知道危险，当事人不知道，他在他那个爱的高需求里，他只盯到那个东西了。所以参孙的一生怎么样？是被恩赐捆绑，被情欲捆绑，被自我捆绑。他不是用他的恩赐才华来服侍神，来帮助别人，而是要用这个换得别人的爱，别人的认可，满足自己的欲望啊，满足。其实这招我们都会，我们都会。其实我们从小就会，也是从小被慢慢培养起来的，也不是天生的。好像我们觉得好像自己跟参孙很远，其实用恩赐换认可，我们不是从小就会吗？你一考100分了，你就可以不挨打呀，对不对？你爸妈就不骂你了，就得到玩具了，是不是？哎，得到玩具了。然后你评上三好学生，校优秀怎么样？你爸你妈的吵架都可以为了你临时休战，签一个停战协议。你要考上一个大学，他都不离婚了，相约你考上之后985之后我们再离，是不是？我们从小就用恩赐自救啊。甚至用这个怎么样在挽救父母的婚姻呢？啊，这是我们从小学的呀。因为什么？爱对孩子太重要了，就像孩子的氧气一样。所以参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孩子一样，爱对他就像氧气一样，有了这个才能活人呢。面对陌生的世界才不害怕，面对那么多同样强壮的那个同性的人要把他扭送给非利士人，增进彼此的这种嫉妒，才不害怕，才敢于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现在我们被耶稣的爱所吸引啊，我们和参孙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啊，被耶稣的爱吸引。神的爱和人绝不一样，耶稣绝不会因为我们的恩赐就更爱我们，因为他已经足够爱我们了，对不对？不会因为我们更有用啊，我会做这个，会做那个，更有才，我会画这个，我会写那个，或者是让他更有面子，哎，我儿子双百，哎，北大，不会因为这个就爱我们更多一点，因为神不缺我们这个，他一无所缺，而且他已经给了我们最高规格的爱，就是无条件接纳的爱，他已经爱我们到底了。到底了，为我们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了，是不是？他怎么还能够更爱我们？他不可能更爱我们了，他不可能再为我们死在上面一次，是不是？所以用恩赐换爱这条路，我们不需要在耶稣身上再试了，不需要走进教会里还试这一套了，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里面，诚实的说，都有被压抑的欲望，人人都是这样，没有人没有。小孩子还要说，我今天要糖，妈妈不给我呢，是不是啊？因为经常吃糖，这个牙齿不好呀，对不对？每个人里面都有压抑的欲望，没有获得即时满足的，啊，坦率讲，可能也不应该得到满足的欲望，对不对？都在我们里面会有的，这就是我们人的人人皆有的阴暗面呐，啊，在我们里面了。参孙这么多年来，一直一辈子可以说。到今天这一幕之前都在兜圈子，他都没能处理好蕴含在他自己里面这个张力啊，啊，这个张力，直到最后这股力量撕扯了，这样把他自己吞噬掉了，把他自己吞噬掉了啊。耶稣生而为人，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意义是他完全了解人的软弱跟本相，不然的话你高高在天上那个神啊，宝座上那个神是很伟大很棒，你了解我人的软弱吗？我的才能可能你了解啊，我我的本相，我的真实，我的软弱啊，今天我们可以蛮有安全感的把这些带到耶稣的面前，他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神，我们走进教会，我们常常怎么样，也立志为善。哎，可是我发现志愿是好的 年初就立个 flag， 我每天读经是吧，打卡，哎，可是就是坚持不了多久啊，可能农历年一过啊，这个没几天就不行了啊，或者说我立志不挑剔孩子，我不发脾气，哎，也坚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这团火，如果只用我们里面向善为善的念头做燃料，它烧不了多久。我里面因为不全都是可爱的东西，它烧不了多久。只有我们学会把我们里面的阴暗面当作柴，丢进那个火里面，把被压抑下来那个负面能量把它转化过来，不是憋在我们自己里面作死作活，最后欲望决堤，酿成不可收拾的情况，而是交代耶稣手里，把我们那个柴，把我们里面那个负面的东西，这些垃圾不是藏起来啊，阴暗面不是藏起来，而是交给主耶稣，扔进爱的火焰里，把欲望的柴丢进爱的火焰里面。垃圾可以焚烧的，可以发电的，对不对？转化成讨神喜悦、被神爱、爱神的心，点燃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渴慕，而是爱的渴慕。这样我们就不再求从人的爱那儿得满足了，人的爱总是混杂的、混合的各种东西。如果你真的要高纯度的、高品质的爱，你是高需求爱的高需求人士，你就知道最终能满足你的只有神的爱，只有神的爱。转化的核心在哪里？就在十字架上，就在十字架把我们里面所有恶的、自私的、阴暗的念头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耶稣死了，被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归咎到他身上，这个罪他承担了，造成了他的死亡，他就死在我们面前，为我们为所欲为、任意而行付上了代价，释放了，我们不用再藏着，我里面这个东西释放出来了，恶果也造成了，而且显明了，我无法再推诿了，就挂在那里，就死在那里。当我们这个时候看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愧疚跟悔恨才会转化成无比的感恩和彻底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他完全知道我里面的光景，为我的真实付上了代价。不然他的复活我为什么开心，我为什么喜悦？如果在恩赐当中我觉得他胜过我了，哎，他比我更可爱吗？不是的，担了我们所有的东西，他担了我们所有的东西，他让我们才成为那个真实的、更可爱的那个人啊！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参孙可以讲惨败之后触底反弹啊，绝地反击，触底反弹，是他人生的第二次祷告。这么大个人物啊，圣经的人物，只记了两次祷告。啊，这是他第二，也是人生最后一次祷告。那第一次祷告就是刚才我讲那段，用那个驴腮骨打死一千人之后，当时他觉得特别渴啊，他做了一个祷告。好，我们经文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 OK， 很简短的一个祷告，是他的人生第一个祷告啊，圣经记载的第一个祷告。那胜利之后，你会发现你细品，他一个人啊，很大的胜利，打死了一千人敌人啊，很大的一个胜利。你细品这个祷告，是不是有点夸自己的功劳？你借仆人的手实行这么大的拯救，你怎么能让我渴死呢？是不是啊？啊，好像有点夸口的这个味道，是不是？很多东西你不。禁不住人细品的，我人的成功、人的爱，有的时候都禁不得人细品的啊。完全不提是神的灵充满他，他才能得胜的呀。哎，完全没提。然后后面又说什么？哎，不能任我在落在受割礼的人当中。其实他就是跟神要个水喝嘛，对吧？哎，你看理由立了很多的哈。哎，这证明怎么样？他知道割礼，就是律法的要求，他是知道的。那些人，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的，这表明他完全清楚律法，不是个猛叉叉不懂啊，不是一介莽夫不熟律法，他完全知道以色列人和他们混在一起是神不荣耀的呀，哎，是羞辱神的呀，啊，他可是他祷告完，神给了他水喝，他镜头一转，他就去找人生第二段那个撒迦的那个非利士妓女去了，那不是非利士人吗？那不是未受割礼的人吗？啊，你们不是是吧？ 一起去双宿双飞了嘛，是不是啊？你这个律法成为什么呀？成为他跟神谈判的条件了。律法本来是神颁给人的，他跟神说，这个你落在这样的人手上，你不给我水吗？啊，是不是？不是用律法对照自己的罪，而是跟神谈条件，觉得我功劳很大，神你欠我的啊，你欠我的。哎呀，这个，从这个祷告气息，我们看已经很危险了，跌倒是分分钟的事儿。我们前一段我们经济也报过，美国那个撒加利亚有个名牧，有几个牧师，他的跌倒之前，他们通常就会感受到，我服侍神这么劳苦，神欠我的，啊，神要缓解我的疲惫，这你跌倒真的是分分钟的事情了啊。那今天是参孙的死前的最后一个祷告，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给我这一次的力量，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你品，你在品这个祷告，人生最后一个祷告，他好像终于软一点了，终于服下来了，服在神面前，不再把恩赐当成自己兜里的这个名片一样随便掏随便发的东西了，是不是？你眷念我，给我这一次的力量吧，不是我想有就有的了，以前我随意挥洒的，口沾一绝的，对不对？哦，随意挥洒的，亮剑就有的，敌人就倒下的，不是我，而且不是我曾经拥有，我就会永远拥有的。我现在是被人家捆在这儿，眼睛被人弯掉了呀，我必须要仰望神的恩典跟眷念，他眷顾我，我才能有这一次的力气。语气带着一股，终于我们感受到一种认罪的味道了，会不会啊？有一个认罪的味道了啊。那走过一生，可以讲参孙走过一生的际遇啊，才明白神在他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位置是什么。在人眼中，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出路可言了，没有出，找不到出路了。最终他终于明白，上帝或许眷顾他，会给他最后那个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出路。这时候的参孙，你想想光景真的是跌到谷底了。作为一个男人，被心爱的女人出卖，是不是啊？抛弃、背叛、出卖，而且双目失明，这样的一个状况，双眼被弯呢、啊、而且经文我们看到被拉出来戏耍呀。有恩赐的人，这叫什么？这就不是社死了，这妥妥的就是死了。这真的就是个人，可以讲个人层面受到了全方位的极大的一个羞辱，极大的一个羞辱。我们看到文革当中很多那么有才的人，为什么？就是受不了这个呀，受不了这个呀，受辱啊。当天晚上我们看到那么多啊，那么多这个，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上有才能的人曾经承受过的这些眼泪，耶稣都收纳，我想啊，都知道我们的挑战跟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那参孙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个人全面的被羞辱。那作为士师呢，还有一个社会身份呢，以色列的士师就像国家元首一样，你想想国家元首被俘，被当驴一样给那些人拉磨，被拉出来戏耍，整个民族的那个，我说脸都丢没了呀，对不对？对不对？蒙羞，民族因他而蒙羞。然后怎么样？这一幕发生在哪儿？被带到这个大衮庙，大衮是非利士人的神。哇，以色列人，你们信的神在哪儿呢？你们的士师元首，你们最牛的人，被我们当猴耍猴戏一样在这里戏耍，我们这么多人看着他取乐，你们的神厉害吗？还是我们的神厉害？神也因为他蒙羞，对不对啊？三重的羞辱，三重的羞辱。那这也是神对参孙的管教，我想啊，他为罪付的代价，管教。但神管教人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开心的管教人的，神自己承受被羞辱啊，神自己承受被羞辱的代价呀。那为什么神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呢？神要付这么大的代价，要去就让参孙明白一个人生道理吗？为什么这么难这件事儿？要付这么大的，因为什么？因为骄傲的人，越是有恩赐，越是骄傲的人，他最难，越难看清自己的真相啊！他最难看清就是自己的真相。只有当他什么眼睛被弯掉、瞎了的时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才熄灭，那个火才灭掉。只有当他成为奴隶一样，像我们驴子拉磨，被眼睛被蒙上，他不用蒙了，眼睛被弯掉了，已经 被驴一样使唤，被拉出来像耍猴戏一样，他今生的骄傲的火才熄灭掉，才熄灭掉。双目失明，灵里面才能看清楚啊，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了，灵里面才看清楚，原来这才是我的本相，原来我要的那些东西，我表现我可爱的那些时候，原来我要的东西不代表我，那个不是我。名牌是我吗？位置是我吗？万人拥戴的那个我要的那个名誉是我吗？我的恩赐，我所做的工作，那个也不代表我，那个也不是我。我们常常觉得这些东西，我们把自己带入认同那个东西了。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我最重要的身份，我是被神花这么大代价爱着的那个孩子呀。我爱的需要从来没有被满足过，神亲自用他舍命的爱来满足我们里面那个对爱的渴慕，这是我们真的真实的那个身份，我们是被神舍命爱的那个孩子。在一生亏欠所堆积起来的巨大的羞愧面前，参孙宁愿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他一辈子没有做出的事，感谢主，神从不亏欠人啊，从不亏负人，从不辜负人，他悦纳参孙用生命做代价的悔改和至死的信靠，神再次与他同在，大衮庙顷刻之间就成为废墟，成为坟场。原来这个地方，这个空间，这个房子里面最有能力的不是大衮，也不是参孙，而是耶和华神自己。所以希伯来书最后，新约希伯来书把参孙列入信心的伟人，是不是？他们因着信，怎么说？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啊，在那里为参孙盖棺定论。我们华人社会有的时候容忍这个错，容忍那个错，就不容人家在性上的错啊，觉得这个是最不能提的，把你搞臭，就在这些上搞臭你就好了。神对人不是这样的，神给人的，给人机会的。我们最后一条路就在神那里啊，所以参孙可以讲，虽然悲剧却是英雄啊，虽然悲剧却是至死信靠的英雄。参孙死时所杀的敌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当参孙放下他的恩赐，甚至都放下了他的生命了，都舍弃了他的生命了，他的自我价值，他一直追求的想要得人爱得人认可的跟人换东西的，他的自我价值反而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死的时候杀的人比活的还多，我们好像觉得是个讽刺，其实是个认可，是个极大的褒扬和认可，死而无憾的生命照亮人类历史啊，不说人类的中国吧，照亮我们的历史，被欲望遮蔽的天空啊，被自我遮蔽的天空，被世代所纪念，被世代所纪念。那今天的经文里面藏着参孙最终得胜的秘诀，怎么最终摆脱欲望的捆绑得胜的秘诀，关键点三个啊，关键点三个，我们 PPT 上已经列出来了。第一个，放纵必有后果；第二个，宁可与罪同死；第三个，只求一次得胜啊。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放纵必有后果，放纵任性一定有后果的，不是说神赦免了你就可以不承担后果的呀啊，我们人之间你还要付代价的，是不是？当初魔鬼就骗人嘛，对不对？哎，吃了果子未必会死啊，啊，未必要承担后果的呀。但是犯了罪，一定要付这个代价，这是神的律，这是这个律啊。我们就不用说得很远哈，说死后审判，我们觉得哎呦，那我这辈子我要先爽了再说。有没有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啊？我们先不提审后死后审判的事，就算在今生，参孙的例子表明，今生已经兑现的罪的代价已经足够可怕了呀。他的妻子第一个停拿的西施，和他的岳父活活被烧死呀，活活被烧死啊，因为触怒了他的族人，报复不了参孙，报复你爱的人呢、啊？报复你的家人呢、啊？活活被烧死，家被自己被罪亲手毁掉啊，亲手毁掉，而自己也最后怎么样？双目失明，这就是罪的代价，双眼被剜，罪的代价。第二个，宁可肉身和罪一起死，也不再留恋享受那个最终之乐。我们的自由意志要苏醒啊，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今天宁可和非利士人同死，这个决心是人要自己下的，神不会替我们下这样的决心。 你可以立志说我每天读经，你做不到都没关系，但这个决心你要自己下呀。你句子下你做不到，你求神加力，神帮助你，你不能把神你替我这个坚强起来脱离吧，啊，替我去追求你吧，啊，所以宁可与罪同死的这个心啊，我们要动用我们自由意志的力量，里面有极大的能量，我们的自由意志。那第三个我们看到是参孙祷告怎么说，求神给我这一次的力量。哎，是不是要的有点少啊？要我们怎么祷告？求你让我一辈子脱离这个捆绑吧，让我再不缺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吧，啊，让我就从此圣洁了吧，脱离什么什么罪的辖制了吧。但是参孙怎么样？我只求这一次的得胜，不期待神变魔术一样。因为参孙这种是我们知道是性上瘾，我们可能未必是这样，我们或许是类似的习惯性出轨啊，什么上黄色网站啊，或者是你是酗酒啊，酒瘾，对不对？这很多了，烟瘾，或者是更隐晦一点，加班狂。有的人他没办法不加班，他当然说是他勤劳，大家社会的包养他，其实他没有办法享受安息的，他周末他很难受的啊，不自由的，手机控，现在游戏，对不对？几乎无往不在上瘾之中，啊，斯坦福有个心理教授专门就是这个是个上瘾社会。今天世界就是个上瘾社会，啊，中国经济很多时候就靠这个撑着呢。哎，不止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啊，好像说中国，世界经济对吧？一样的呀，很多时候那个产业不都靠这些东西撑着吗？烟呢，酒啊，游戏啊，是不是？哎，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啊？啊，那所有这些参孙的这个经验，对他的经验，对所有的上瘾症，不管你对什么上瘾，都适用。我只求这一次的得胜，今天过后。试探很可能还会再找你的，为什么？连耶稣在旷野胜过魔鬼的试探，路加福音怎么说？魔鬼撒旦暂时退去，不是再不敲门了。如果再不敲门了，那他就不是魔鬼了，知道吗？他是魔鬼，他就一定会再敲门的啊！所以，今天我求主给我力量，胜过罪的马拿，每天神都会供应，而且足够恩典够用。但你不要贪心去多收，是不是？多收也没用，不要想贪心，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个是偷懒。你以为你属灵，我求你让我永远圣洁吧，一次即搞定所有问题，那是你属灵的偷懒，你在甩包袱，你在甩责任给神。因为每一天去捡马拿，每一天依靠神，每一次都跟神转的祷告，你让我这次得胜吗？每一次都抓住神，在试探来临的时候都抓住神，这是我们自己要付的代价，这是我们自己该付的努力，神不会替我们抓住他。我抓任何一个人，神不，对方不会替我抓住他自己啊，对不对？要我去抓住他呀，啊，要我去抓住他。每得胜一次，神给我们的报答是什么？每得胜一次，你心里面的力量信心就增强一次，增强一分，神给你的恩高跟能力加力赋能就强一分。我们叫什么，武侠也好，打游戏也好，这个积分就见长，功力就见长，对不对？就长一分，然后你就越能够在服事当中带出神的同在，越能够在亲密关系里面接住别人的情绪，给出爱来，神就可以更自由地来使用我们，帮助别人脱离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找到他真实的自我的价值啊！可以讲参孙这一生啊，参孙这一生身兼多少个角色呀？战士、诗人、情种、情圣啊，或者什么嫖客，还找了个妓女。还我们的嫖客不见得只有男人才是啊，现在社会平等了啊，男女平等啊，就是。去买春有这个性需要啊，多重身份于一身呐、啊。我们心里敢想、不敢认、不敢干的，参孙都替我们干过了，都替我们试过了，而且他成了信心英雄，而且写到圣经里了。如果圣经是中国人写的，我绝对不相信他会把参孙这段写进去。感谢主，他不是我们写的，所以我们谦卑，是不是？我们谦卑在神面前。那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里面也藏着这些角色，这些冲动，没有什么啊，耶稣是人，走过一遭，耶稣都知道，神都知道，我们可以安全的在耶稣面前袒露，可以袒露。如果你心里面你想打赢别人，对吧？你想让所有人都爱你，都喜欢你， 认可你，你想抓住每一段的性关系，追逐这个片刻的欢愉。你以为你要的是这些，你以为你要的是这些，你以为这些可以填满你里面那个空洞，那个不停的烧的炉子，烧的烧的没有柴了，你去外面抓，抓一段关系，抓一个认可，抓一个点赞，什么东西往里面添，抓你胜过别人了，往里面添，那个洞添不满的呀，添不满的呀，你渴了又渴，渴了又渴，是不是？其实我们在找什么？我们在找那个最好的，唯一能满足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爱添到我们里面，我们这个高需求人士才能够被满足，那上好的福分才能满足我们。那个吃过上好的福分，辣条我就不吃了，是不是？膨化食品就不吃了呀，对不对？下周啊，下周就是我们受难节、复活节，对吧？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参孙这样的有罪之人，可以讲真的是有罪之人。当他献上自己的时候，神尚且使用他死后得到这么大的果效，死了比活了还好用，因为活着时候老我太大了，神没办法用，是不是？那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的果效是怎样的呢？那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三千人，非利士人三千人死掉，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耶稣的死的恩典里面去支取我们需要的能力，我们需要的转化的能力，救恩赦免的恩典，他的死除去我们所有人的我们罪的羞耻和控告。我们以为可能我们非死不足以谢罪啊，但是今天耶稣已经死掉了，我们的祝福是我们不需要再自己死掉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不需要再以死雪耻了，是不是？有些事情我们做的不漂亮呀，我们想死的心都有，不用啊，耶稣交给他，他替我们死了呀，因为他为我们已经死了，今天你我们可以为主而活啊，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们啊站在你面前，感谢主，感谢你救我们，感谢你救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爱来填补我们里面那个缺乏，感谢你为我们死，是的主，在我们生命角色的每一个部分里面，我们都愿意与你来连接。当我们找那个要打败同伴，找那个要得到异性的那个青睐，找那个点赞、认可、金钱、事业，我们找这些，我们找的其实是那个背后的耶稣。当我们敲这些的门的时候，我们走错地方了。其实真正满足我们的不在这个房间里面，不在这个床铺上面，不在这个户口存折里面，在你的十字架上。感谢主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